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翻到四世纪十六章啊，四世纪旧约的四世纪，我们知道这一部分的经文在这儿哈。我们要从十六章第一节开始读啊，四世纪旧约的四世纪，士师意思就是审判官啊，是一个领袖，军事领袖啊，也是政治领袖，也是信仰上的一个领袖带领人啊。四世纪第十六章第一节啊。我先读啊，我读给大家听，大家可以，我们到十五节的时候，我请弟兄姐妹哈一起跟我读哈，我前面先读哈。深深到了加舍，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她亲近。有人告诉加舍人说，深深到这里来了，他们就把团团围住，中夜在城门悄悄埋伏，说等到天亮我们要杀他。深深睡到半夜，起来将城门的门栓一起撤下来，扛在肩上，扛到希伯伦前的山顶上。后来深深在索利国喜爱一个女人，名叫大利拉。非利士人的首领上去见那妇人，对他说，请你宽宏深深，摊出他为何有这么大的力气，我们用合法来制胜他，捆绑克制他，我们每人就给你1100舍克勒银子。大利拉对深深说，求你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当用合法捆绑克制你。深深回答说，人若用七根未干的青绳子捆绑我，我软弱的就像别人一样。于是非利士人的首领拿了七条未干的青绳交给那女人，他就用绳子捆绑深深。有人预先埋伏在夫人的内舍里，夫人说，深深啊，有人来拿你了。那深深挣断绳子，就像挣断金火的马线一般，这样他的力气根本还是不知道。大利拉对深深说，你欺哄我，向我说谎，现在求你告诉我，当用合法捆绑你。大家注意哈，用合法捆绑你。深深回答说，人若没有使用心神捆绑我，我仍然像别人一样。大利拉就用心神捆绑他，对他说，深深啊，非利士人拿你来了，有人预先埋伏在内室里。深深将臂上的绳挣断了，像挣断一条线一样。大利拉对深深说，到如今也还是欺骗我，向我说谎言，求你告诉我，用合法捆绑你。深深回答说，若让我头上七条发臼与尾线同直就可以了。于是大利拉将他的发臼与尾线同直，用橘子钉住，对他说，深深啊，非利士人哪里了。深深从梦中醒来，将系上的橘子和尾线一起都拔出来。我现在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啊，十五节一起读到这个22节，我们一起来。大利拉对深深说，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你三次欺哄我，没有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大利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深深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对他说，向来没有人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拉希尔人。若人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的像别人一样。大利拉见他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就打发人到非利士人的首领那里，给他们说，他心中告诉了我，请你们再上来一次。于是非利士人的首领拿着银子上到夫人那里。大利拉是深深枕着他的膝盖睡着，叫了一个人剔除他头上的七条发臼。于是大利拉克制他，他的力气就离开他。大利说，深深啊，有的人来哪里了。深深从梦中醒来，心里说，我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腓尼斯人将他拿住，完了他的眼睛，带他到加萨，用铜链拘锁他，他就在监里推磨，然后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地长出来。我们还有一段经文，这是主耶稣所讲的话，我们一起来读。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哈，是谁挖了孙生的眼睛？这个中文这个字哈， 可以得参加的参，人生的生，可以读两个字啊。我为什么读生生？你读参生也对，中文没错。我读它是生生，因为在希伯来文里头，这个字的发音啊是跟生字很近，所以我读生生啊。你们读参生没错啊。好的，我们现在开始祷告。主，谢谢你在主日的第一日清晨，你唤醒我们，让我们发昏的心被你苏醒，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我们在世上是寄居的，你造我们，你救我们，是让我们进入你永恒的荣耀当中，一生永久永恒住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什么叫敬拜，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时候，当我们完全看见你容面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知道如何来敬拜你。主，我们早上来到你面前，求你除去我们内心一切的捆绑，一切的重担，一切的愁烦，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得享安息。因为主，你是创造万有的主，你也是安息的主。我们只有在你的面前，我们心灵深处才有真正的安息。主啊，我们常常心中不得安息，不是因为我们身体上睡不好觉，而是我们灵魂深处没有避难所，没有安息的膀臂。主，你就是我们安息的膀臂，我们又把我们一切的劳苦带到你的面前。主，今天早上我们恳求你圣灵，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来光照我们的内心，让我们里面的灯越来越亮，而不是越来越昏暗。主啊，我们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眼睛了亮，灵魂了亮，让你的光照见我们灵魂深处。主，下面的时间求你分别为圣，愿你自己主高牧你的话语，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应纳。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这个是感恩的季节啊，我知道很多的查经班正在安排计划圣诞节的感恩节的团契敬拜这样的活动啊，请弟兄姐妹在感恩节聚集的时候也邀请一下那些非基督徒朋友或者你的同事或者邻居啊，这是一个很好传福音跟人分享上帝大爱的一个好的时间。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我们来享受丰盛的这个圣诞这个感恩晚餐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在凡事各种场合下，我们都可以成为主的见证。好，请弟兄姐妹你们在安排的时候能邀请我们周围的一些你所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你的邻居、你的朋友、你的同事把神的爱跟他们来分享。好，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生生，生生是一个伟大的誓师。这个誓师是一个什么人呢？誓师他是一个军事领袖带领人打仗。当时以色列人收支于非利士人他是个司法上的领袖，很多人违背了律法，要有人来仲裁，所以誓师就是司法上领袖，又是行政管理，所以当时以色列人还没有一个王国，没有一个中央政府，他们有一个像支派形成的联邦制度部落联邦制度。那同时在信仰上要督导弟兄姐妹要遵守上帝的律法，所以上帝兴起誓师来带领以色列人，誓师就是 judge 那这个人是个了不起的人。你看看申申在整个四世纪里头，他一个人占了四章篇幅。我们中间从来没有读过四世纪的弟兄姐妹请你举举手，从来没有读过的，从来没有读过四世纪的大概十个人不到好，谢谢。那四世这个人很有意思，这个人他的父母，他的父母亲不生育不怀孕，向上帝祷告，上帝把生命赐给他，所以他怀孕生了一个孩子叫生生。那在这个孩子一生下来之前，上帝通过天使呢告诉他的父亲和母亲，这孩子来到这个世界有一个使命，他一生要做拉希尔人。拉希尔人意思就是说他一生要归给神的，服侍神的。那这个人上帝给他特殊的能力，那这是一般的领袖，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领袖他的资历可能很好，但是他体力很差我像奥巴马可能没有这样的能力，但是这个人他有很大很大特殊的能力。他的能力是什么？他赤手空拳可以打死少壮狮子。那这个能力有多大吴松打虎的时候，你知道他是因为喝酒喝多了迷迷糊糊的也不清楚嘛，你
也不知道老虎有多可怕，但是他看到这个少壮狮子，他打死他，不是一个衰老的狮子，打死这个狮子，他一个人可以赤手空拳做这样的事情。而且他有一次一个人可以活捉300只狐狸，把狐狸跟狐狸的尾巴捆在一起，然后把个火把插在这个狐狸尾巴中间，把这个狐狸300只狐狸哈放到敌人的庄稼地里头，那正好是丰收的季节，有的火捆啊，有的庄稼已经捆起来，有的庄稼还没有捆起来，300只狐狸，那就是150个火把，同时放到敌人的庄稼地里头，你想想那个壮观不壮观？有没有比这个武器更厉害的？那但是你想想看，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抓过狐狸的？你一下抓300只试试看，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这个本事的，是不是？他可以抓300只狐狸，而且想出那么绝招，他可以对付敌人。有一次打仗的时候，他赤手空拳的，没东西打，没有刀，没有剑，怎么办？他抓到一块没有干的，而实的驴腮骨，啊，人家吃驴肉的时候，一块骨头扔在地上，他捡起这个骨头，杀死敌人1000人。我想这个手哈，拿块骨头杀人，他的手不疲惫啊，你看，可见他的力量有多大。他有一次在外面嫖妓的时候，被人抓住了，敌人团团的围住他，结果怎么样？他把人家城门给拆了，而且拆了以后，他扛到一个山顶上。我想有一些人啊，常常看到一些报纸说某某人在外面偷钱的时候乱来的时候，被人快抓住的时候要从阳台上钻出来，那他不需要，他把城门给拆下来扛到山顶上，而且在大力拉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敌人来围抓他啊，菲利斯人来抓住他，用绳子来捆他，用轻绳轻绳很容易挣断他，就像经过圣经上说他挣断这些绳子就像挣断经过火的麻线一样。有没有火的麻线？有没有见过？看一个线火里面烧很快就断了，是不是？那圣经告诉你，这是个伟大的人物，了不起的人物，他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才能，特殊的恩典，特殊的恩赐，是人常人所没有的。这个人成为大英雄，这个人成为大领导，这个人成为了不起的人，人们都认识他。他在以色列人中间做士师多少年？大家记得他做官多少年？22年。22年期间，你知道圣经记载他是什么吗？22年时间，圣经上记载三件事情：第一个，他的一生3个女人；第二个，他有2个祷告；第三个，一场悲剧。他的人生只有1、2、3，3是3个女人，2是2个祷告，1是一场悲剧。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人，是谁挖了他的眼睛呢？弟兄姐妹，知道最后这个人死得很惨，当敌人抓住他的时候，他的眼睛被挖掉，双眼被挖掉，敌人用铜链捆锁他，而且呢被关在监牢里头来推磨。推磨不是男人做的事情，在古代是女人做的事情，那是有意来侮辱他啊。最后呢，在几千人面前来耍弄他，来侮辱他，最后他死于一方。上个礼拜我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的是扫罗，是个伟大的君主，最后他死在自己的刀下。那这个礼拜我跟弟兄姐妹讲，这个申申这个人，他一生很在乎自己的眼睛，可他死在自己的眼睛上，他最后他的眼睛被别人挖掉了。那么在这个宣教语啊 Mission Month， 我为什么要讲这样的信息？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不能成为自己的救主，我们以为是一个伟大的王就可以拯救他自己，其实扫罗不能拯救他自己，他需要万王之王来医治他，来拯救他。申申是了不起的一个人，大英雄，可他自己不能救自己。他为什么不能救自己？他为什么死得那么惨？他为什么他的眼睛被挖掉？是谁挖了他的眼睛？我想我们中间现在很多的人，他不会有像申申这样的一个悲剧，但是我今天请弟兄姐妹来明白一个事情，在我们人世间许许多多的人，他有深深的综合症，深深综合症。你看看你的周围有很多人有深深综合症，那这种人很可悲。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这样的一个人，深深身上有几个毛病，有几个问题导致他的眼睛被挖掉。 我现在问弟兄姐妹，深深是谁挖了他的眼睛？有没有人说是谁挖了他的眼睛？是谁？腓力斯人，是不是？但是如果你好好读圣经，腓力斯人在没有挖他眼睛之前，深深自己的眼睛已经瞎了，他的内在的眼睛已经瞎了，他外在眼睛的瞎只是内在眼瞎的一种表现而已。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深深是自己挖了自己的眼睛，最后要什么也看不见了，他走向人生的悲剧，凄惨的结局跟他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是息息相关的。这个人是个大的士师，了不起的家庭，了不起的英雄，可是他不能救自己。他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他意象混乱。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有个意象，在座的弟兄姐妹，每个人都有意象，你的一生也有个意象。什么叫意象？ vision， 什么叫你人生的 vision？ 你人生一定有个目标，人生一定有个定向，圣经上叫 vision。 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帝给你一个 vision， 你来到这个世界，你一生要成就什么，你一生要怎么活，每个人都有一个意象。那这个大英雄一来到世界之前，上帝就告诉他很清楚，圣经上说，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拉希尔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腓力斯人的手。很清楚，上帝说，你生下来你有一个人生的目标，人生的定向，你不要忘了你是说谁的。神让你来到这个世界，你要做拉希尔人。所谓拉希尔人，就是神把你从众人中分开的，分开出来，你一生是属于神的，不要忘记了。你人生有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要带领以色列人脱离敌人的压制。上帝圣经上再一句话说，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都归神做拉希尔人，这是他人生的目标，他人生的 vision， 人生的 mission 都在这儿。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当你人生有个 mission， 人生有个 vision 的时候，你知道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的时候，就像一盏灯一样在引导你走向那个目标，你的里头很亮堂，你知道我的路向哪儿走。但是弟兄姐妹，你发现一个问题，当深深他的本事很大的时候，他里面那个 vision 那个目标慢慢模糊不清了。上帝给他能力是要成就神给他的 vision 和 mission， 神给他的使命，神给你大的能力大的恩赐是要成就在你身上的使命。就像我们在座的许多弟兄姐妹，神给你有超常的能力，你的智力不同于一般，你的手艺不同于一般，你的智慧不同于一般，这是神给你的 power， 给你 gift， 目的干什么？是让你要达到那个人生的目标。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神给我们都有一个使命，一个没有使命的人很可怜，一生活着不知道做什么，一生的目的地都没有，就在世上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但是深深不是这样的人，神一开始告诉他，他的目标很清楚，但是后来他能力越来越大的时候，他的意象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为什么越来越模糊？因为别的东西在吸引他，有女人在吸引他，他权力很大的时候，他心中越来越傲慢，所以他里面意象慢慢慢慢就偏移了。本来上帝给我一盏灯是从那个方向走，我身上有很大的能力，我可以向那个方向走，但是我不愿意，我要另走一条道路。当你背离光源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开始发昏，开始发暗。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一个人你的心中的意象慢慢偏离你心中的意象的时候，你的心中开始暗淡无光，慢慢就没有光线了。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刚刚信主的时候，或者参加一个培灵聚会的时候，有人说你要为主活吗？从今以后把你自己献给主，请你举手。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都会举手的，我这一生一世要为神活着，那个意向很清楚，我要为神活着，神就是我的灯，神就是我的光，神就是我的目标，我一生要为他而活。可在现实生活当中，你的家庭的问题、儿女的问题、工作的问题、跟人关系的问题，好像慢慢把你的 vision， 把你的目标可以转向另外一个方向，把神就忘掉了。那这恰恰就是深深的光景。弟兄姐妹，开始的时候你目标很清楚，我一生要为神活着，可是很快你慢慢就偏离这个目标。当你偏离这个目标的时候，你内心里头慢慢开始昏暗。有一天我在家里面祷告的时候， 我心中有一个强烈的感动，是为神活还是为自己活？突然有这个意念在我的里头。保罗教导我们一句话说，保罗的圣经里的神通过保罗告诉我们说，活生活死总是主的人，我们是属神的，像拉希尔人一样，我们是属耶和华的，我们是属神的。你为自己活还是为别人活？我们99%的人说会为自己活，我不会为别人活，为自己活。我们当中国人会说为儿女活，为父母活，但是归根结底是为自己活。当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神面前我说，主啊，一个人为自己活很可悲很可怜。为什么可悲可怜？就像你为一个公司工作一样，你知道这个公司明天要关门了，你知道这个公司要崩溃了，可是你还拼命的为他工作，他已经明天就要关门了，可是你把你的梦想、你的激情、你的精力全都倾倒在这公司上面，这叫欲作。为什么？他公司快倒闭了，你要把你的梦想压在这公司上。当一个人为自己活的时候，情形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这个人你知道，慢慢会衰残的，慢慢会过去的，慢慢会朽坏的，慢慢就结束了。你为一个必死的东西的工作，你一生以你必死的东西为目标，那是可怜的人。所以神告诉深深，你的目标不是为必死的，满足你的情欲，满足你的欲望，不，你要为神而活，这是你的意向，这是你的目标。所以我今天再次提醒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看深深的时候，我们问自己，我的意向有没有混乱？我一生究竟要为什么活着？你为自己活很可怜，为什么可怜？我们人到下半场的时候，你也看到人生的终点，我们正看大多数人也看到人生的下半场的终点，是不是这样？我们基本上能看得清楚，我们的终点站就在那儿了。你到底为什么活？深深他忘记了，他能力一大的时候，他自我开始膨胀，他忘记了神给他的远向。你到底为什么要活？深深走向眼睛被挖的这种悲剧，他开始内心里面发昏发暗。他结婚的时候，他看上一个女人，他结婚了。你们知道，结婚有了婚姻有了家庭以后，你人性当中许许多多的问题开始暴露出来。他娶了一个女人，可是他在外面哈，英勇善战，力大无穷，可是家里面一塌糊涂，很可悲。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外面很风光，一回家就知道家里搞不定的，那这个人就是这么光景。而且他为什么搞不定？圣经上说，他当时娶了一个女子，他们庆祝哈这个婚宴呢，婚姻这个酒席摆了7天，在7天的时候，他自己干了一件蠢事，他跟人家打赌，说我揣个谜语给你个谜语，你揣错了呢，你们30个人，我给你每人一套衣服。那怎么人家怎么传出他谜语呢？人家就骗他的新婚的妻子，强迫他新婚的妻子要套这个深深心目中的秘密。深深这个人心情中有问题，性格有问题，内在有毛病，可他自己看不出来。女人一哭，他软弱无力，一哭了他就完了，就告诉他的妻子。然后呢，他要兑现呢，他去杀了几个人。那这个人为什么要杀人呢？神叫你这么杀人的吗？可他就杀，他兑现。可是结果怎么样？你们看到这句话，深深发怒就上富家去了。你刚刚结婚了，你刚刚在蜜月期哦，他就发怒就上富家去了。他为什么上富家？他这个结婚跟我们中国人结婚可能我们中国有一个叫做倒插门，大家还知道这个倒插门对不对？倒插门的意思就是说男方去女方家叫倒插门，对不对？那个深深是倒插门的，是不是？他就去了，一气之下就离开他的太太，回老家去了。大家就想一想这个问题：这个人里面有没有毛病啊？他的心情里面有没有毛病？他性格有没有问题？他里面有没有毛病啊？他有的。好了，结果去了以后呢，他的妻又归了别人，这谁干的呢？他老丈人干的。他老丈人干了，他说：“你既然你走了，我就把女儿嫁给别人。”那实际上就有这种事情了，有这样的女婿，也有这样的丈人。那这个可悲的实践就是这个样子，是不是？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人呢，他的性格当中有问题，他人生的悲剧 不是那一刻才产生的。一个人走进，一个人下地狱，不是一刻产生的，他突然掉进地狱里去了。一个悲剧发生，很早很早之前，那个悲剧的种子已经种下去了。那这个人，他的性格有问题，他内在有毛病。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人，当他太太给别人以后，你知道这个人一发脾气就回家，那脾气慢慢下去以后呢，他还想着亏欠，我刚刚才结婚呢，不能把妻子留在家中，对不对？过了一段时间，他心中愧疚，就带着一个羊羔再去看妻子，看妻子的时候才发现他的妻子已经属于别人了，可悲吧，已经属于别人了。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事情已经做成了，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事情已经发生了，怎么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这是神在教导我们一个真理。一个人内心为什么越来越黑暗，越来越黑暗，内在慢慢没有光了，为什么？很多时候外面的事情我们不能控制的，他的太太给别人了，这事情不是他控制的，因为他不能改变他的岳父，这事情已经做成了，他太太也属于别人了。这时候你该怎么办？你不能改变你的太太，也不能改变你的丈人，你不能改变这个环境，但有一样事情你可以改变的，你的态度，你应对事情的方式。可是他怎么做？他就做了三百折狐狸，就刚才我讲的三百折狐狸，开始报复，把人家庄稼全都烧光。你看这个人里面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问题？有问题的。上帝叫你把人家庄稼全烧光吗？没有这么做吗？那烧了三百只狐狸，把人家庄稼烧坏以后，那敌人是不是开始反抗？结果敌人反过来把他的太太，把他的丈人全都烧死，家庭的悲剧发生了。弟兄姐妹，这个人的生命中有问题的，大英雄在外面轰轰烈烈啊，让人仰慕，可是内在他是个奴隶，他内在有很多的毛病，他自己看不清楚。我们很多的人，我们神给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能力，看到自己了不起，但是没有看到自己的真正的本相是什么。他看不到自己的生命中他有问题的。第三个，他的里面的报复心特别强。当一个人远离上帝光以后，他没有从神来的智慧，他也不知道怎么治理家庭，不知道怎么面对自己里面的黑暗，里面的仇恨怎么去面对它。我们在人生生活当中，我们常常遇到很多不喜欢的人，遇到很多自己不喜欢的事，我们心中产生怨恨，你怎么面对这个怨恨？当他知道自己的妻子归于别人的时候，他决定怎么做？他要报复，他要报仇，这是自然人的自然反应。亲爱的弟兄姐妹，只要我们还是人，我们一定会报复的，是不是？我们自然人就自然会这样反应的，你把我的妻子给别人，我一定要报复。可是他没有想到他自己的问题在哪儿，你自己甩着屁股走的，他不看这个问题，他要报复。到最后你们知道吗？到最后的时候，眼睛被别人挖掉以后，他在监牢里头开始推磨的时候，他向上帝祷告，他祷告什么？上帝啊，给我这一次力量，使我来报我挖眼之仇。到死的时候他还想到是报仇。上帝给他一个 vision， 给他一个 mission， 给他一个人生的目标，是带领以色列人脱离腓尼斯人的捆绑。可他的心中，他的心很窄很小，被家里的事情，自己的问题脱离的疲惫不堪，他的心灵已经被囚禁了，仇恨已经占据他的心。你看他两个祷告，你看这个人的两个祷告，有的时候你的祷告跟你的心是连在一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祷告是你的心向神敞开，跟神说话。他两次祷告，一生当中有两次祷告。第一次祷告是什么？他有一次打仗以后，他用块驴腮骨杀死了1000敌人，他口渴得不得了，在沙漠里头哪有水喝啊，说上帝啊，求你给我水喝，我做了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能被水啊没有水喝呢，让我渴死呢？你读读圣经哈，他自己说，我做了这么大的事工，了不起啊，你看我多大本事， 我一个人杀死1000个敌人，而且没有原子弹，没有用步枪，我用的就是女腮骨，我了不起，我这么大的英雄，我怎么能可是呢？请你给我水喝。你看，那是在多少年前他也是祷告，到他生命快结束的时候，在监牢里的时候，他再一次向上帝祷告，上帝啊，你给我力量，让我报仇雪恨。他的心中始终被恨来充满，他虽然身子在囚牢里头，可他的心囚禁在自己的欲望里头，囚禁在自己的仇恨里头，恨紧紧地抓住他。这个仇恨是他想到的一个问题，我的需要是什么。这个人的一生很有意思，他只想到我的需要是什么，他很少想到我的问题是什么。这是人生走向悲剧性的结局的一个重要因素。我看到我的需要，我知道我的需要是什么，我需要工作，我需要结婚，我需要朋友，我需要房子，这都是需要，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向上帝祷告。但是深深只看到自己的需要，他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他的问题是什么？他有性格问题，他有态度问题，他有脾气问题，他有报仇雪恨的问题，他里面有恨不得释放的问题。他从来没到上帝面前来祷告，他没有过。这是他生命当中第三个大问题，他里面的光慢慢黑暗了。只有上帝的话语照见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一个人生命中真实的光景。你不要看外面一个人像世事一样了不起啊，像世事一样一大无比，名声极佳，万人仰慕，那都是外在的。上帝是看人的内心，知道你内心的光景如何。我们中间弟兄姐妹用神的话来光照我们，我们有没有态度问题，有没有脾气问题，有没有内在生命中的某些问题。有的时候我们非常的 stubborn， 这就是我的看法不变的，这是神的看法。弟兄姐妹，这样的光景很可怜，就主光照我们的内心，我们里面有没有问题，恨的问题，抱怨的问题，仇恨的问题，紧紧地抓住我们的心，这让他心灵越来越黑暗。第三个大的问题，他的心里面弟兄姐妹受了极深的伤害，可伤从来没得到痊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很可悲的一个光景，我们伤害别人，也许多人伤害我们，常常就陷入这种光景当中。那他在做事实的20多年的光景当中，他在里面伤痕累累，可他伤从来没有得到治愈。这个伤痛一直在捆着他，一直在抓住他。他有3次跟女人交往的经验。第一次你们知道，他结婚了，结果他的太太因为他自己的问题，他太太属于别人，他的太太的父亲，他的岳父把妻子给别人。弟兄姐妹，初恋是最美好的，是不是？一旦失去自己的妻子，家庭破裂之后，那个心灵的伤害有多深。第二次你们知道，当他报仇之后，他放火烧了人家的庄稼之后，敌人开始来追杀他。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呢，他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同族出动了3000军马来围困他。请弟兄姐妹回到神的话语里头，上帝兴起士师，深深是来拯救以色列人的，脱离非利士人的辖制。可是这个时候犹太人怕得要死，怕非利士人，怕他的敌人，觉得深深啊，你把人家庄稼给毁坏了，现在敌人来找你怎么办。他的同胞不是站在他一块，犹太人出动军马3000来围困非利士人，而围困深深，犹太人对他说，我们下来是要捆绑你，将你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弟兄姐妹，你想痛不痛啊？神差遣我来是拯救你们的，你们把我居然交给我的敌人，心痛不痛？家庭的分裂的痛苦，这里面有怨恨，有冤气，这是一道伤害。同族人、同胞人出卖他，不理他，这是一种失望引起的伤痛和伤害。第三， 你知道吗？他在没有安慰、没有出路的情况下，他在里头，他知道自己有能力，他心中有难过，他怎么办？他寻找一个方法，他找妓女。他以为别人不知道，结果你知道，敌人知道了他的这个爱好，就派兵马把他团团的围住。一个偷鸡的人，一个嫖妓的人，是不让别人知道的。可是他嫖妓的时候，居然被别人紧紧的围困，这是羞耻，这是家庭的失望，这是家庭引起他心中的那种恐惧、怨恨、复仇里面造成的伤痕。同住人出卖他是他的失望，这张人值得我拯救他们吗？那这个是他羞耻引起的伤痛。弟兄姐妹，我们在世界上每个人经历内心的伤痛不一样，我们有的伤痛是家庭的伤痛，有一些人伤痛是羞耻感的伤痛，有一些人是对人生极大失望的伤痛，这些伤痛都埋藏在我们的心中，别人看不见的，别人看不见的，觉得我挺好，我穿西装没有问题，可是里面伤痕累累的。他从来没有到上帝的面前说：“上帝啊，你医治我，我的里头破碎不堪。你看到我外面很能干，我外面很强大，我可以用一块驴腮骨杀死一千人，可是我里面伤痕累累。”他从来没到上帝面前来寻求医治。寻求医治是什么？我先到神面前来承认：“主，我里面受伤了，我里面失望、羞耻感、报仇的心态、失望。”紧紧地捆住我，主你怜悯我，主你释放我，我悔改，我自己有问题，我的生命中有问题。他悔改吗？圣经上从来没有提他悔改，他不悔改。悔改是医治的开始，悔改的意思是说把你的伤口给扒开。我们一般人有了伤口以后，我们不想扒开，对不对？赶快包扎起来算了。我记得我小时候我摔跤了，我的膝盖有很大的一块石头，给我膝盖上划了一块很深很深的裂痕。到医院看的时候，我不让医生碰我的，医生说必须要碰，必须要碰，必须打开，然后用酒精在里面烧来洗，要清洗伤口，那叫悔改。悔改意思我知道我的问题了。很可悲的时候，那时候我不懂，我不让医生碰我。后来医生说要不要缝线呢？用线把你这个膝盖这一块给它缝起来。我说不要缝，如果我挪开给你看，我这儿一块很快一块大疤，很大很大，我不愿意打开伤口。一个人受伤很深的人，他往往不愿意打开自己的伤口。你不可以向人打开，可你向神打开。神啊，这是我的羞耻感，这是我里面的仇恨，这是我们里面的失望，这是我里面的绝望，这是我对人生的失望。神啊，你救我，你洗净我。就当你伤口向神打开的时候，圣灵的膏抹就进来了，圣灵会医治你，用神的话语来缠裹你，你的心里慢慢得到医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把神放在一边，我们不知道神是我们的帮助者，神是爱我们的神，是祝福我们的，我们以为跟随神我们自己吃亏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深深他的毛病在此，他的生命没有悔改，他的内伤没有医治。可悲的是什么？到最后的时候，当一个人的心灵当中有了极大伤害的时候，没有得到医治的时候，没有到神面前来寻求医治的时候，你带着伤痕跟人相处，带着伤痕处理世界上的 万事万物。我们中间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你的心受过伤害以后，你看问题的方式不再一样了。就像你家庭曾经破裂过，你看问题的角度不再跟过去一样了。你经历一次很可怕的一种分裂，一种伤痛，一种打击，你看问题跟过去不再一样了。那个受伤的心看问题跟过去不再一样，那深深呢，他就带着这个伤痕怎么办？他不是到神面前来寻求悔改，主啊，看看我回头走的路破碎不堪，我的心灵里头破碎不堪，我离不开你的医治，你来救我吧。他不是这样，哎，他有他的方法，他有他的方法。什么方法？你知道他什么方法？他再次找女人，他再次找女人。爱情，我相信爱情，爱情可以疗伤，那这是他的问题。 爱情可以疗伤。我心中很伤痛，我的同胞出卖我，让我失望，我的家庭破裂了，我很失望，我有羞辱感，我有恐惧感，我仇恨，谁来安慰我？哎，有一个膝盖，一个温暖的怀抱，达利拉。一个人的心灵受到伤害以后，如果没有神来医治你，我们很容易找人的方法来修补自己，来医治自己，来安慰自己，来释放自己，我们以为我们找到最正当的路，而这就是神圣的背景。神圣就是大利拉，我终于找到爱情了。弟兄姐妹，上帝给人的爱是最宝贵的，太宝贵了，因为神是爱。可是深深的眼睛，它里面光慢慢黑暗之后，它不懂得什么是 lust 跟 love 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他爱大尼拉是爱他吗？是自己的情欲在捆绑他，他把他当成是什么？当然是爱。大尼拉爱他吗？当然不是嘛。圣经上说大尼拉是非利士人收买了他。这儿有个很重要的真理，弟兄姐妹，我们生命中的问题一旦没有解决的时候，我们里面太多问题啊，我们里面个性问题，我们性格问题，我们傲慢、恐惧、失望、羞耻，这些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这些弱点往往就变成一个缺口。这个缺口撒旦是看得一清二楚，他很快就利用你这个缺口来 attack 你，他来得到你。你看看我们周围有没有这样的人，他开始有点的缺点，有点的缺点，就那点问题，就那点问题，那撒旦知道了，撒旦多聪明，他很快抓住你这点弱点，这个缺口进入你的生命当中。他不是通过个魔鬼的形象，可怕的形象，通过可爱的、美丽的、年轻的、有魅力的女子出现在生命当中，这是我的爱，这是我的真爱，给我带来安慰，给我带来医治，我多美多好。好，大利拉来了，可是敌人也收买了大利拉。每次读经的时候，我心中都是生气啊。第一次骗他说你用牵绳子捆绑我，哎，我就捆没问题。大利拉明明是要出卖他的，敌人果然来了，抓住深深，深深觉得没问题啊，我力气大，第一次过去了，第二次又来了，哎，大力深深啊，敌人来抓你了，你还不行啊？第一次你这个女人也出卖了你，你还不行吗？还不行。第二次还不行，第三次再一次出卖深深，你还不行吗？这到底是爱还是情欲？我们每个人读经读到这儿的时候，我们都有想到一个问题，深深啊，你真是鲁莽，你是鲁夫，你这个女人有肌肉，没有心肝，没有心，是不是？你这脑子瓜是太愚猛了，你怎么辨别不出来呢？你怎么就辨别不出来呢？人家一次、二次、三次都在要出卖你，你还不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看我们周围多少人，是不是跟深深一样？我们有没有深深的综合症？有没有问题？一次、两次、三次都跌倒在同一个问题上。都跌倒在同一个问题上，我们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一次、两次、三次，同一个问题上我们摔倒，当然神是不一样的。第一次是亲神，第二次是心神，第三次是发觉跟违宪同志，神是不一样，可是心神没有改变。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生活中常常就在同一个原点跌倒，同一个问题上摔跤。那这是大利拉，这是神神。他觉得他找到人生极大的安慰，能解决他人生所有的问题。说到第四次的时候，他把真中的秘密真的透露给对方了，他把情欲当成真爱，把对方当成自己的拯救者、安慰者，把自己的秘密完全告诉对方。他说啊，我生下来头上的这个头发就没有理过，人把我的头发理掉以后呢，我又跟别人一样。不是说深深的头发特别的厉害，不是这样的，他的头发本身没有任何的磨练。为什么头发剃掉以后他就很软弱呢？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是拉希尔人，这个头发是个外在的象征，象征什么？象征他与神的约，象征他与神的约，跟神的关系。头发剃掉意思说我跟神的关系断绝了，我不再是拉希尔人了，我不再守住当初我跟神之间那个约了。圣经上说他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了他。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人非常的自信，非常的无知。他觉得我这么大的能力，一个小女子，我不能对付吗？没有问题的，我过去屡战屡胜，没有问题的，一切在我的手中，一切在我的控制之下，一切在我的计划之中，没有一个人肯逃避我的计划。敌人围困我，我把他城门给拆了，你花一千人来围困我，我用玉塞骨都会杀死敌军，杀退敌军，没有问题。一个小女子没有问题的，这个小问题我能 handle， 我能解决，我能摆平，没有问题。他为什么这么自信，这么无知？他相信自己的能力，他没有相信你的能力从哪儿来，是从神而来。你离开神以后，你软弱不堪，你难道比撒旦更强大吗？撒旦早就知道他的弱点，敌人早就知道他的弱点，敌人已经进入他的生命当中，这是他的无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是谁挖了深深的眼睛？是谁？是他自己。开始的时候你看看他很痛苦，一步步的被敌人拖进去了。是谁挖了深深的眼睛？是他自己。他是一步一步走向了内在眼睛盲目的那个光景，他内在的眼睛慢慢慢慢没有光了，先是心眼瞎了。第一步是什么？他人生意象混乱，不知道为什么活着，好像明白又像不明白。第二步是什么？他自己的问题从来不能面对，他性格的问题，他性情的问题，他逃避他。第三个，他心中长成报复，到死之前他还是仇恨在挟制他。第四个，内伤未愈，带着一种伤痛面对人生许许多多的风浪，人生许多试探，人生许多的陷阱，我们实在是需要神来救我们。他无知自信，能力一大，于是让他眼睛盲目，他越是有本事，越是让他相信自己的能力。这是一个人内在心灵眼睛瞎眼所走过的路程。今天我们说很多人像深深一样，他有深深综合症。现在跟我说深深综合症，一起跟我说来，深深综合症，深深综合症，人人很多人都有深深综合症。你有没有这样的？你人生真的是能知道什么是人生的意向吗？事业很好，但它不是人生最终极的一个意向，一个目标。性情好多的时候是别人的问题，我们的性格怎么样，我们的性情怎么样，看看我们里面的光景。心存报复，我们有没有一种和善和平赦免之心？我们里面有内伤，我们伤痕累累，我们不知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可以医治自己，没有问题。然后我们自信无知，我们把恩赐能力当成我们自夸的本钱，把我们智慧经验职位当成我们自夸的本钱，没有问题，一切无所谓撼动。很可悲，他不能撼动，最后他的眼睛被敌人挖掉。就在敌人在挖他眼睛之前，他已经挖掉了自己的眼睛。所以主耶稣讲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来。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如果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亲爱的弟兄姐妹，里面的光太重要了，你跟神的关系越是靠近，你里面眼睛呢就越亮，你的全身越亮。基督让我们明白这个真理，因为基督就是生命的光。如果一个人里头的光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圣经告诉我们，深深不是别人挖了他的眼睛，别人捆不住他的。前面已经告诉你了，一千人都捆不住他，三千人都捆不住他，城墙也不能捆住他，捆住他的是他自己。他外面很强壮，里面很软弱，外面好像叱咤风云，里面混乱不堪。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大光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中间今天有慕道的朋友，巴不得上帝的大爱进到你的生命当中，上帝的光照进你的里头。神爱我们，他知道我们里头需要一盏灯，那是神的光，只有神的光进来，我们里面的眼睛才亮堂起来，你的家、你的事业、你的人生、你的光景不再一样。神把这个深深放在我们的面前，不是让我们悲观，是让我们知道神愿意把恩赐赏赐给我们，但是神不希望我们死在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上。求主医治我们，求主救我们。深深是个拯救别人的人，可是他没有想到他恰恰是一个需要耶稣基督拯救的人。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为社区做点事情，为美国社会做一件事情，为家庭做一件事情，没有问题。但是首先有个前提，你需要耶稣基督大光照进你的心中，否则你救不了别人，你也救不了你自己。愿主的光照进我们生命深处，让我们抓紧神，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意象，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医治，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和好，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自夸的根基，而不是相信我自己的能力。就这样的生命，弟兄姐妹，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我们在宣教月的时候，我们巴不得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宣教传福音就是让你知道这个和好的消息、美好的消息、爱的消息、里面得力量的消息、耶稣基督能释放人的消息。求主把这样的心思放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为神的国、为主的福音一起打了美好的仗。我在祷告之前，然后我要请一个姐妹上下做一个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来。主，我们感谢你，你怜悯了我们。主啊，你把深深放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人不是靠马的腿快人的力大，我们没有势力可靠，没有才能可夸，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主，你开启我们的心，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一生活着的目标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意象，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医治，耶稣基督你是我们内在的秩序、力量、和平、安慰和医治者。主，你帮助我们造的每个家庭、每个需要你的人，特别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主，你进入他们的生命当中，得着他们，安慰他们，医治他们，刚强他们，让他们知道只有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价值，真正的大事实。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认识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主的面前，主与我们同在，与你的子民学会敬畏你，与你同行。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是先是威廉，是不是？